弟兄姐妹，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知道是在一个盼望中等候的过程。所以感谢赞美造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受造极其的奇妙可畏。我们在母腹中的时候，神已经早早的覆庇我们。我们从怀胎到出生，再到生命的长成，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再回到创造我们的神那里去，我们是在神的保护带领中生命长成。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心愿，就是让我们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里得以长成。所以我们每一天都是朝着这个生命目标，就是长成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们的这个盼望永远都不会落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生命的长成需要你的爱，需要你的话语。我们感谢赞美你常对我们说话，常将你的爱在你的话语中向我们显明。感谢你在我们身上行了神迹，重生了我们，使我们在你的爱子，我们的救主，生命的主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你赐给我们一个宝贵的权柄，就是成为天父儿女的权柄。我们感谢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住，将天父完全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带领我们进入到真理里面，活出满有耶稣长成的生命样式。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回想我们自己生命长成的过程呢，从在摇篮里刚出生吃奶的婴孩，到慢慢长大成人，然后很快就到了年老体弱多病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归宿，最后就是到人生的终点立起一个墓碑。但是在墓碑上还可以见证我们的一生。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我们的神就会让我们认识到自己是何等的卑微，我们本是是出于尘土，所以还要归回尘土。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每次来教堂看到我们后面那一大片墓地，心里是存着一些恐惧的。我们在回想这些已经安眠的人啊，他们在生命结束之前心里都是存着一个盼望，就是盼望将来身体复活，面对面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在回想主耶稣的一生，天使加百列他是奉神的差遣到了加利利拿撒勒的一个童女叫玛利亚那里。天使当时对玛利亚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的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成为至高神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当时玛利亚说，我还没有出嫁呢，怎么能有这样的事？天使就回答说，圣灵要降临在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你所要生的圣者必成为神的儿子，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当时使女玛利亚她就回答说，情愿照主的话在我身上成就，因为我是主的使女。当时耶稣出生的时候，我们每一年圣诞节都是有小朋友为我们表演这个话剧，预备让更多的人知道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降生有一个记号，就是包着布，他 藏在一个马槽里。当时天使向牧羊人显现，告诉他们这是一个记号，让他们认出这就是神所应许的救主。这个孩子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在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离开父母三天，在圣殿里和一些律法教师在一起，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人都非常稀奇耶稣的聪明还有他的应对。那他的母亲找到他，就对他说，我儿啊，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你看我父亲，你父亲和我伤心地来找你。当时耶稣这样回答他的母亲，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虽然这样回答母亲，但是还是愿意顺从，跟从父母回到了拿撒勒的家。然后等到耶稣到了三十岁，有一天他就到了施洗约翰那里，他见了施洗约翰，接受了水洗。他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临在耶稣的身上。当时从天上有声音这样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这之后，圣灵就引领耶稣来到了旷野，耶稣受魔鬼的试探，他用圣经里的话胜过了魔鬼一个又一个的试探。最后魔鬼离开了耶稣，就有天使来伺候耶稣。那这之后耶稣就开始传道，他传道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之后耶稣就呼召一些门徒来跟从他，他就带着这些门徒走遍城乡，到处去传讲天国的福音。我们知道，听耶稣在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医病赶鬼，行了很多神迹，他是瞎子的眼睛能够看见，是瘸子开始行走，是聋子耳朵能听见，也使那些长大麻风的得了洁净，还使死人复活。那有福音传给那些贫穷的人听。耶稣在自己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向门徒预言要被杀，第三天复活。有一天他就带着三个门徒上了一个高山，在山上耶稣就变了形象，当时他的脸明亮如日头，衣服洁白如光，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对那个他带到山上的三个门徒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那不久之后耶稣就被钉十字架。那他在十字架上断气之前对天父说了一句话，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然后气就断了。我们一个人的一生，耶稣作为一个人在地上活着的一个人，好像到这里生命就结束了，但是没有。刚才继承地穷灵我们唱那首诗歌里面就唱到，那日清晨耶稣就照着他所预言的，他埋在坟墓里第三天的清晨，他的身体复活了。耶稣的生命没有仅仅停留在我们的生命的最后的终点，埋葬在坟墓里，他从坟墓里出来了。他的生命给我们永活的盼望，他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死亡，给我们活出了一个完全得胜的生命。我们知道耶稣背负着的是我们的罪，他的死亡是替我们因罪所带来的死亡的刑罚。他从死里复活显给门徒看， 我们知道他活的当复活的当天，他对门徒说一句话，说愿你们平安。啊，说了这句话就朝门徒吹了一口气息，然后又对门徒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耶稣用许多的凭证将自己活活的显给那些使徒看，有四十天那么长的时间。这四十天耶稣不停地说关于神国的事情，他嘱咐门徒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然后耶稣还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之后耶稣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走。那些门徒正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就对他们说，加利利人呢，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将来他要怎样再来。耶稣应许我们有一天他再来，到那个时候他要赐给我们有每一个人有一个新的身体，耶稣要亲自领我们到天父那里去。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至十四节，如果弟兄姊妹手里拿着圣经，请您翻到这一段经文。经文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使你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里面，经文这样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我们身上有圣灵为印记，证明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知道复活的主耶稣升天，如今是和天父在一起。那耶稣在天上昼夜为我们祈求，那圣灵是在我们的里面，也是昼夜为我们祈求，随时随地帮助我们、安慰我们、照顾我们，更是带领我们认识天父自己，认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认识天父越多，认识主耶稣基督越多，我们越经历到什么是圣灵充满。所以现在我们活着的每一天，我们都是在圣灵里活着，我们的生命是在圣灵里不断的成长，跟过去我们在肉身活着不一样。所以我们一直是在等候耶稣再来，我们的身体完全得赎，那个时候我们就完全的脱离这个取死的败坏的肉身，我们得到一个和耶稣复活相似的新的身体。这个新的身体永不朽坏，也不会衰残，将永永远远和天父在一起，是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知道上个主日我们听过潘传道讲过前一段信息，是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告诉我们一个人信主之前和他信主之后生命的蜕变，这个人的心思意念还得言语行为行事为人就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今天这段经文从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我们从两个方面来一起领受。一，不叫神的圣灵担忧；二，因圣灵喜悦而喜乐。我们请弟兄姊妹啊，一起把 把这段经文读出来，从25节到29节，请。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25节经文说到，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我们知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赐给我们是属天的福气。这个福气是什么呢？我们是圣父所拣选的，是圣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救赎的，然后有圣灵为印记。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常常感动我们去做神喜悦的事。我们的生命因着顺从圣灵而越来越蒙神的喜悦，我们自己也喜乐。我们新人活出来了本该有的神儿女的生命样式，圣灵就喜悦。相反，如果没有这样的生命样式，圣灵就会担忧。这里说要弃绝谎言，我们知道那恶者魔鬼撒旦，他是谎言的源头，他一开始就是说谎的，也是现在说谎之人的父。说谎言我们都有过，我们知道说谎言是为了掩盖一些真相，就像一件污秽的旧衣服。我们神的儿女，我们一个新人的身份，说谎言是不相配的。所以神命令我们要弃绝，弃绝到一个什么程度？如果我们心里有想遮掩一些真相，还没有说出口的一些不属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快快的醒觉，圣灵会在我们心里面提醒我们，我们要果断的弃绝，而且要恨恶他，要远离他。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从不说谎。我们从四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常常一开始说话的时候，他的一句话就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个实实在在的，就是像他在马太福音5章37节所说的，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那就是出于恶者了。在《使徒行传》第5章，我们知道有一个初期教会发生的事情，有一对夫妻，他们把自己的房产给卖了，然后那个银子啊，他们私自留下了一些，但是他们不想让人知道，还撒谎说他们放到使徒脚前的那些是全部。彼得当时就问那个丈夫啊，并且是直接责备他，对他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教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下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然你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了这样的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当时这个丈夫听了彼得的话，就扑倒断气死了。然后过了3个小时，他妻子又进来了，当时妻子不知道丈夫已经死了，彼得还是问他妻子，你卖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妻子跟丈夫一样坚持说就这些。那彼得说，你们是 同心试探主的灵，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埋葬你丈夫的人的脚还在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这个妇人听了彼得这样说，真的是马上断了气。那些埋葬她丈夫的少年人进来见她死了，要把她抬出去了，把她埋葬她丈夫的身边。因为这件事，全教会和凡听见的人都大大惊恐。神要我们弃绝谎言，是一个很看为重要的命令。我们看这段话，我们发现一个特点，凡是神要我们做不要我们做，都是带着极重的命令的口气，可见这个命令是多么的重要，以至于神用这么严肃的语气，这么重的口气跟我们说。在25节里面，神的话也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弃绝谎言，要与邻舍说实话。最后半节说，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我们知道一个身体上每一个部分必须发挥这一部分一个正常的应有的功能。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每一个弟兄姊妹是教会身体里的一部分。如果有一个人不是正常的一个生命的状态，这里说谎，那会牵连到其他的肢体，会影响到整个教会。这就是为什么初期教会神那么重的刑罚那对夫妻，在我们看没有很严重，但是却因此丧命，而且神亲自对他们说，他们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欺哄圣灵，是试探主的灵。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里，也包括在我们自己的家里，我们说谎是会让与我们同住的圣灵担忧。26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然后连着27节，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生气容易发怒，怒气积蓄在心就会越想越气，那怒气积压越久，危害性就越大。在这里我们清楚看到神给我们一个含怒的期限，当日的怒气当日了，不要让怒气陪着我们过夜。这样神告诉我们有一个什么危险呢？如果含怒到日落，不仅仅啊到日落，我们可能都在心里积压了好多年，这就给魔鬼留了地步。我们知道魔鬼呀，他来就是要杀害、偷窃、毁坏。含怒、生气、发脾气，损害人也损害了自己的身体健康，所以这个破坏性是我们的身心灵受损，我们破坏了和自己的关系，我们破坏了和人的关系，我们迁怒于人的时候，甚至我们迁怒于家里的宠物，都要受牵连。那最严重的就是让圣灵担忧，直接损害了我们跟神亲密的关系。在28节，经文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我们知道偷窃的行为是我们过去救人的心情，这是我们的本性，爱占便宜，喜欢不劳而获。其实偷窃是魔鬼的行为，将不属于自己所有的据为己有。那神给我们工作的能力是要让我们自己亲手做工，而且是做正当的工作，勤劳自己动手做，不得那些不义之财。那这样不单能供养自己和家里的人，还可以有余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主还说过一句话， 施比受更为有福。这福就是我们将自己有的跟别人同享，分享给别人得来的福。我们分享出去，不仅仅包括说我们把自己物质方面的拥有跟别人同享，更是把我们的生命也是跟别人同享，就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我们的爱分享出去，主对我们的教导，神的话分享出去，那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充满喜乐的生命。这就是主说的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生命。所以我们生命从信主耶稣基督以后发生的极大的翻转，就从这一段经文可以看出来，我们从自己的生命经历也会体验出来，我们的旧人是不愿意付代价的，喜欢去偷别人的，我们现在的新人喜欢亲手去做正当的事，而且还要把自己劳碌得来的慷慨的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在29节经文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污秽的言语。说到污秽的言语，我们马上想到就是不好的、败坏的那些怨言、仇恨的话、毁谤的话、无用的、淫乱的，反正是我们听了心都会受污秽的。圣经里的话，我们听进心里去，可以增加我们对神的信心，也可以洁净我们的心，给我们带来的是盼望，给人带来的是和睦。那每一个人得享的就是神的爱。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说话的恩典，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从起初他用话语创造万物，他用话语赐福全地，他发出命令要托住万有，而且要教导我们。所以神也给我们这个恩典，说口的话一句不可说的就是那些污秽的言语，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样圣灵与我们同住的圣灵就会喜悦，我们的心也会喜乐。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30节到32节，请弟兄姊妹再同声读，请。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30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我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是从得了圣灵为印记开始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的性情和身份都改变了。神将这宝贵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是要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要叫我们与神的性情有分。那神的性情就是耶稣基督活出来的一生的生命样式。我们属神的生命是从领受圣灵为印记开始成长，那叫我们生命成长的是神，直到生命长成满有耶稣的荣美样子。但是我们自己也要有这个迫切渴慕成长的心。那怎么样才有这个动力呢？只有一再受耶稣那个生命完美形象的激励， 我们才会长成。还有看到弟兄姊妹身上有耶稣发出来那个馨香之气，也会成为我们的激励，也是我们可效法的榜样，让我们自己有盼望，我也可以像他。虽然现在我们没有也面对面看见主耶稣，但是在我们生命成长当中慢慢长成的弟兄姊妹身上，我们就可以看见主的生命长成的样子。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说谎言，口里说一些污秽的言语，生气后就犯罪，那积压怒气在心里边，时间久了就会爆发。还有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据为己有，那不做一些正当的工作，这些言行就会叫神的圣灵在我们的里边担忧。如果我们顺从圣灵的感动，照着主基督教导我们的去做，圣灵就会喜悦。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一个过程，就是生命不断不断更新，心思意念不断不断被更新。所以圣灵引导我们去明白真理，教导我们进入到真理当中，让我们能够活出主耶稣所教导的。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这也是为什么神说叫我们生长的是他自己，但是我们的心要顺服，我们要渴慕长成耶稣的样子，所以是和神同工的一个过程。所以圣灵不断地赐给我们行神的道的力量，圣灵在我们的里边做工的时候，就会使我们的心醒悟。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心里有没有发出这样的向神的祷告啊？凡我愿意去做的，天父看为美的事，都是出于天父以他完全的爱接纳我成为他的儿女，我就愿意去做。那我的一个唯一的动机就是要讨天父的喜悦，唯一的一个动机就是不想让天父为我担忧。这也是儿女跟父母之间的一个互动。如果你心里也是这样，常常向神有这样的祷告，神的真实，神与你同在，圣灵在你的里面带领你，与你同工，就真实的应验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也是在这样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渴慕主耶稣的什么样子，喜爱神的话，喜爱神的儿女，神的每一个儿女，见了面听了彼此的声音，然后在一起吃个饭，去一起做一些事情，服侍弟兄姊妹，都会成为我们心里的喜乐。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心里柔和谦卑，容易亲近，那圣灵在我们身上为印记，就是让我们有确据，这个确据就是主耶稣的生命和我的生命是结合联合在一起的，是合一的，是不分开的。我时时刻刻就是活在耶稣的里面，那天父一再地说耶稣是他喜悦的，是他的爱子，那我因为是在耶稣基督里信靠顺服耶稣，也成为天父喜悦的爱的儿女，是蒙爱的儿女。那耶稣怎样对我，我就会有力量，因为圣灵在我里面赐给我力量去对待那些与我接近的人。这就是神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慢慢长成的过程。在31节到32节里面提到几个词啊，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恶毒，神说这一切都当从我们中间除掉。我们一个一个看苦毒是什么。我们尝过苦毒的滋味哈，就是有人伤害过我们，那我们心里就会对那个人甚至他做的那些恶事有极大的怨恨，长久的积压在心里，那一想起来就会生气， 恨意就会涌出来。那解除心里苦毒的方法，神给我们一个出路，就是向他祷告，把心里那个苦毒向他倾倒出来，求神引领我们经历在主基督里被饶恕这样的一个医治。主基督的饶恕，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不单单是那个犯罪得罪我们的人，也饶恕我们自己。我们不饶恕就是一个得罪神的一个念头，也是在持续伤害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得求神来洁净我们，医治我们，让我们心里的这个苦毒，因为这样的向神的交托，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的大能，耶稣生命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大能，这个苦毒真的可以除去。可能不是一下子除去的，但是是一个慢慢除去，直到完全除去。还有提到恼恨，恼恨就是很容易就被激怒了，也很容易就生气，这样的人我们很难长时间跟他相处。他自己是一个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的一个生命状态，我们也是很难受。那还提到一个愤怒，愤怒就好比一堆干草，那个火可能还没碰着那个干草就突然就着起来了，这就是愤怒。所以这些日子我们知道，不管是加拿大还有很多地方森林大火，那个空气我们一出门就能够闻得到那个木头烧掉的那个烟味儿。其实我这段日子一直在想，为什么这个大火一直扑不灭呢？难道神不再对我们说话吗？就是对我的一个提醒啊，神将来的怒气，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警戒。然后提到毁谤，毁谤就是用那些不属实的那些话语去攻击人，还有嚷闹，就跟人大吵大闹，情绪失控。恶毒啊，就是一些不好的念头，我们里面有这种不好的念头，我们去想人看事情的时候也是用这些不好的念头去想，这就是恶毒。这些言语上心灵里情绪和行为上的表现，就好像有一个毒根在我们的里边蔓延，那也借着我们也蔓延到周围的人里面。所以神这里边要命令，要从我们中间把这一切都除掉，必须连根拔起，让我们的身心灵，每一个人的身心灵早日的恢复健康，不要持续在一个受苦当中。所以神给我们的办法，连根拔除的办法，就是三十二节提到的这个命令，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在主基督里领受的神的饶恕，是要常常去思念，常常去经历，不是仅仅说我重生得救，那第一次一个信主的祷告，不是那仅仅的一次，常常要经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所以在这里边，关于谎言、怒气、污秽的心思意念，还有言语、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恶毒，还有不饶恕，如果这些堵在我们的里面，就像一个水管里面被东西塞住的，水流不出来。神的爱，神赐我们的生命的活水，如果被这些在我们里边堵住，也涌流不出来。主基督他被钉十字架，被拒绝，被羞辱，被鞭打，被苦待，在主耶稣预言自己的死的时候，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到三十六节，主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必会失掉生命，憎恶自己今世生命的才能保住生命直到永生。现在我心里忧伤，说什么才好呢？ 求父救我离开这个时刻吗？然而我原是为这个时刻来的。父啊，愿你使自己的名得荣耀。当时天上就有声音传来说，我已使自己的名得了荣耀，并且还要得荣耀。站在他们当中人群当中，就有人说是打雷了，也有人说是天使在跟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发出的，是为你们发出的。现在是这个世界受审判的时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至于我，我要被人从地上举起来，吸引万人来归向我。这里耶稣就说出他将来要怎么死。众人还是不明白，就问他，我们从律法书上知道基督是永远长久存活的，你怎么说人子要被举起来呢？这人子到底是谁？主耶稣就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照耀的时候不多了，你们要趁着有光的时候信从光，好成为光明的儿女。耶稣说完了这个话就离开，隐藏起来。这是他还没有钉十字架的时候。等耶稣钉了十字架，他被人从地上举起来了，他将天父的爱已经向我们显明了。那我们受这极大爱的吸引，来到了主耶稣的面前，我们向主祈求得着他的生命。我们要得着的是要让主的复活生命吞灭我们的死亡。我们跟从主就是行在光明的路上，是圣灵喜悦我们走的永生的道路。所以在这个生命长成的过程当中，有圣灵随时随地陪着我们同行。所以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知道这是大卫在诗篇十六篇，他的灵发出来了向神的赞美，他的肉身也安然居住。所以有圣灵现在与我们同住，我们做圣灵喜悦的事，有圣灵与我们同工，我们活出主基督的生命，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将来还有面对面看见荣耀的主再来。这就是我们现在活着的每一天的盼望，和将来面对面看见主的那个大喜乐。神命令我们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其实这个命令让我们有一点点是惧怕的。有一个父亲啊，他送女儿去学校，可能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历。这个爸爸把女儿送到校门口，就这样嘱咐孩子啊，嘱咐什么？我听说你的老师是一个非常容易生气的人，所以你这一天要小心，不要叫你的老师担忧。那这个孩子听了爸爸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啊，这个孩子这一天是怎么过的。他就不怎么敢开口说话，就怕惹老师发怒了，惹老师生气了，说老师责怪，所以他这一天都是不开心的。那就变成了他就不爱去上学了。那还有一位爸爸，这个爸爸要出差了，他就临出门以前呢，就嘱咐女儿说啊，你要做个好孩子，凡事要叫你妈妈喜悦，否则你就会叫我和他伤心了。那这个女儿就满心欢喜地回答说，爸爸，我一定会做个好孩子。那这个孩子为什么跟前一个不一样呢？这个孩子他是与深爱的妈妈在一起，所以他是很快乐，心甘乐意，凡事要让妈妈喜乐。我们神的儿女，我们会不会也这样认为圣灵是很难满足的？会不会也这样想，圣灵不能够体会到我的软弱， 不管我怎么做，不管我怎么努力，我所做的一切始终都被认定是不完美的。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神与我们同住的圣灵让我们体验的是他温柔的爱，他要叫我们得最大的生命益处。但愿这个命令啊，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心存对神的恐惧，转变成那第二个孩子那样，就是出于回应神的爱，充满的对神爱的渴慕和敬畏，叫圣灵喜悦。好，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激励起我们心里回应你爱的力量。当我们使你的圣灵担忧的时候，求你的爱吸引我们，充满我们，让我们想起你在圣经里对我们说过的慈爱的话。求主基督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真实经历在主基督里所得的饶恕，成为洁净的器皿，向神献上，成为活祭，活在神的面前，完全属神。求神你的话，你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得享你完全的爱，在我们的思想、情绪、心智、言语、行为上，我们都能够顺从圣灵，叫圣灵喜悦，我们的心喜乐。愿我们今天活在你面前的生命，能够见证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